妹们平安。
平安。
现在我们刚刚读过弟兄领我们读过今天要交通的经文啊。弟兄把经文打在单张上的了哈。我们拿起来读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但是为了更好听我们的信息的话，我们必须手中有圣经啊，手中有圣经。希望大家能够根据我所交通的啊，能够把圣经翻到相应的地方，否则的话你会 last 的 ，OK， 不好。那为了我们今天的信息的方面，我想还是我们再把经文再读一遍哈。首先我们多读几节经文啊，这样我们大家能够在经文里的思路能够跟上一点哈。首先呢，我们把圣经呢翻到那个以赛亚书43章，啊，43章，我们今天把经文，再多读几节哈。除了我们刚才读过的19节，请弟兄姐妹们把圣经翻到以赛亚书43章，我们从19节开始一直读到21节，啊，16节开始一直读到21节，翻到了，请听我读哈。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密莫，必好像熄灭的灯火。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江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是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啊，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好，述说我的美德哈，就是我们这些，我们希望把我读过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能够把它夹住，我在交通的时候啊，你们就可以翻回到这些经文，好不好？然后呢，我们翻到那个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第6章17节啊，这个跟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是一样的哈，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我在这里想特别提醒一点哈，这里的经文呢，按照原文来讲啊，它的意思啊，它有一个看了。那这个经文看了是在什么地方呢？看在旧事已过的后面啊。所以说这节经文如果按照原文直接把它翻译出来的话，或者说你们手头的一般的那个英文一本的话啊，大部分都能翻出来，但是我们今天的单章上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哈，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听到我再把这节完整的读一遍哈。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看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看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啊。那最后呢，我们把圣经往后翻哈，往后翻呢，翻到我们启示录啊，刚才列到的最后一段经文，启示录第21章5-6节啊，这段经文呢，我们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重复的地方。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为着我们信息的方便的时候呢，我想我们读后面的一段啊，我们交通的主要是后面的一段经文。这些经文呢，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啊，都比较熟悉。但是呢，我们信息讲的时候会轻轻的点到这些，啊，所以说我们把它读一下啊。这段经文我们不会细讲啊，不会细讲。那么下面是接的是什么呢？就是从第10节开始啊，10节一直到26节啊这一段。这一段呢，我们不会把它读全啊，但是我们会有几个点去读一读。这里呢，就是讲到那个将来那个新天新地里头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城啊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也曾经交通过，新耶路撒冷城就是我们这些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到那日被神所带进的一个光景里头去，啊，这是一个荣耀的光景。我们以后在这座城里头，我们就成为那座城，我们会存到永永远远啊，永永远远。那么这里呢有几个点呢，我现在把读一下，然后弟兄姐妹们脑海里有个印象啊。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给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镜啊。然后我们可以跳到十八节。城是碧玉啊，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所修设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宝石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玉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玉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啊，紫金。然后呢第二十一节，十二个门是十二个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镜的玻璃。我未见城中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中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照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二十四节，列国要在城的光中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我们特别记住啊，到那个时候，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那个城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其中是有份的啊。城中城门的白昼，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啊，归于那城。哎呀，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已经向我们打开，主啊，我们就求你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赐下来，主啊，你将我们带入主啊你话语的光中，真正的看到主啊你要在我们中间所要成就的那件心事。主啊，愿意我们把下面的这段时间都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亲自来使用。主啊，我们这样感恩交托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刚才读的第一段经文是出自于以赛亚书。我们知道以赛亚书这本书它的主要的啊主题是讲到啊神耶和华的救赎。那换句话说，这本书是以赛亚先知在780年之前左右啊所写成的一卷书。他把神那永远的救赎计划一面一点一点的启示在每一位神的儿女之前啊，所以说我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不仅看到那神永远的心意，我们更是看到神成就他那永远心意主要怎样的做工的法则和怎样来做成这件事情的一个程序一个次序都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啊。所以说有些人有些啊学者或者是圣经的读者曾经告诉我们，以赛亚书可以又称为是旧约的一卷福音书啊，一卷福音书。所以我们当圣经里头来到这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写成日期是在主前700多年。所以说在圣经里头，在当时以赛亚说话的时候，都是从对于当时所处的以色列民来说都是预言啊，好像我们今天从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来看，好多时候的预言已经一一实现了，但是这些话语 对于当时在听这些话的以色列民众间，他们都是预言啊，都是预言。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节经文是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啊，以赛亚书十三章他说到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到呢，当时对以色列人，对当时的南国的人在那边说话，他说呢，你们过不了多少时间，你们就会被一个叫巴比伦的帝国所要掳去啊。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如果现在的时代，我们知道这段历史已经成为了历史，我们知道在主后多少年的时候，巴比伦啊，那个巴比伦王带领他的军兵来攻回耶路撒冷城，把以色列民给掳走了。我们也知道那段历史，当日子满足的时候，过了70年，有一部分以色列民归回。那么但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不明白这件事情啊，他们不明白这件事情，因为在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当时的北国南国是处于一个分治的时代，那北国还仍然存在，但是当时的那个巴比伦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很贫穷的部落。所以说当以赛亚先知在向由以色列民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以色列民根本听不懂啊，根本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所以说呢，神接着以赛亚向以色列民一方面宣告这个事实，因为你们现在沉溺在这个罪恶之中，神的管教要临到你们，你们仍然不悔改，所以到了那一段时间，神所定的日子以后，你们会被巴比伦掳去。然而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又在这里向他们显明，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当以色列你们被掳去的时候啊，我会在你们中间做一件新的事情。那这件新的事情呢，就是告诉他们，当他们被掳以后，在时间满足的时候，我会把你们带回来，我还是你们的安慰，我还是你们的神。但是对于你们来说，你们必须认认真真的悔改，要彻底的悔改啊。然而我也说到，当时的以色列民听不懂这件事情，所以以赛亚先知呢，就在这段经文里，从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开始，他们用以色列人的列祖曾经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来说明他所做的这件事情，目的是要安慰这群即将被掳的以色列民或者是他的百姓。那他怎么说的呢？他在16节说，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面目好像熄灭的灯火啊。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在主里已经有一段日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段历史是指着什么时候说的啊，这段历史就是指着这一批以色列人的他们的立足，当时神如何将他们从埃及地里给救拔出来，然后经过红海这一段的经历，来告诉他们神所要做的这件心事是什么呢？啊，我们如果知道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段历史是记录在出埃及记第14章啊，其实在出埃及记第14章之前呢，也就是13章的末了的时候，神还说了一句话。因为呢，神说我要14章说我要把他们带出来，从埃及地带出来，是要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呢？要带到一个牛奶与蜜的啊，就是迦南地的那个地方，那是神所应许的地方。那么在13章的那个末了的时候呢，他说呢法老，当法老允许百姓出去的时候呢，有一条很近的路，那条路是什么路呢？是非利士人的道路啊。但是呢，神呢却不领他们从那边走，因为说呢，恐怕这群百姓遇见了打仗就后悔，就要回埃及地去。我们知道埃及地在圣经里头所比喻的就是一个世界之地，对于埃及人对于以色列的人来说，他们是在那个为奴之地啊。他出来以后，神把他们从那个地方给拯救出来，本来有一条近路，走经过非利士人的地，然后就可以进入迦南。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里头讲到非利士人的时候，在属灵的预表上是讲着我们的肉体来说的 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是走这条道路的话，我们就是不是仰望着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大能，将我们从为奴之地给带出来，然后经过旷野进入迦南美地，乃是从我们的肉体的能力去经过这地而进入迦南地。啊，我们在主里，我们也知道，但我们在主里已经经历过一段时间，靠着我们的肉体，我们是不能将我们从罪恶过犯之中救拔出来的。当我们走过那个非利士人之地的时候，就是当我们靠着我们肉体的时候，起来要寻求这世界上的美与善的时候，圣经里明确告诉我们，你那时候就要遇到一个征战。那这个征战的一件事情一发生，我们的肉体就必然软弱，我们就必然失败，所以我们不得不又重新回到那个世界之中去，回到那个为奴之地去。啊，我们就不会进入那迦南美地。那也就是因着这个原因，神就在那边定规说，我不带你们走这条进路，因为这条进路是非利士人的道路，是人肉体的道路。回到我们创世纪，当时始祖犯罪的时候，那条道路是什么道路呢？就是我们去摘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的那条道路。那神说，你要我把你救拔出来，我要把你带回到我起初创造人的那个心意之中，那你必须吃那生命树的果子，你要仰望我，你要依靠我，我才能把你带入到那个丰盛之地。啊，所以说他神就定义他们走一条经过红海的道路。所以当来到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他们来到快向着沿着过红海这条道路往前行的时候，法老的军兵就开始后面追赶，因为当时法老所兴起的军兵，他就将他国内最精锐的那个马兵和他的士兵都出来来追赶他们。所以当他们来到红海边的时候，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他是前面有南大海，红海在那边拦着路，那后面呢有追兵，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们的光景就是死路一条，啊，要么往前行被红海给淹水，要么呢就是给后面所法老的军兵把他们重新俘虏过去，或者杀死，或者为奴。那但是在这种情况的时候，耶和华神就行了一件大事，啊，我们知道这件大事是什么，啊，当时他接着摩西向大海伸杖，结果这个大神就用大东风使这海水一夜变成干的。所以当以色列人走下去的时候，他走在这个红海之中，就如同走在干地一般，啊，如同走在干地一般。然后圣经里两次说，海水就在他们的左右裂成一个泉源，啊，这是一个很惊奇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知道，将海水从中间给裂成一个泉源的话，对于人来说，这是很不能想象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有经历啊，比如说我们国内的时候，大陆来的都知道，常常的会做一些发电厂嘛，像我们的那个长江三峡那边立一道坝起来啊，把那个水给断开啊，那费了多少年的功夫。但是在这个时候，神所做的这件事情，让海水在他们的左右裂成泉源，一夜之间。我们也同时别忘记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后来出来以后，经过数点的时候，光男丁能出去打仗的是男丁就是60多万的人。那换句话说，他加上他们的老弱病残老人跟幼年人，还有妇女孩子，起码有100多万啊，还有他们所带出来的牲畜等等。所以说这段路所立出来的一个左右的这个泉源，也不是一个很狭窄的道路，他们能够有序的跟走过这条，过了这个红海，它必然也是一个很宽广的道路啊。然后更奇妙的是，当他们下去走这条路，过红海，过到那边，那后面的追兵也尝试着跟着进去，结果摩西的杖再次指挥，水就重新回流。奇妙不奇妙？所有淹死的都是法老的军兵，都是仇敌啊，他们的以色列人一个没有损伤，能够安然的过后这红海啊。以色 希伯来书里头啊，在十一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这段事情的时候，他们说什么呢？他说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是因为什么呢？他是因着信，他们过红海走如同走干地一般。那后面的军兵出来过来是什么的呢？埃及人下海，他们是试着来走，结果全部被洪水淹没。什么叫试着啊？如果我们看经文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试着就是我们上几次所交通到的试探神的那个试探啊。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在信心里跟上，他们能够顺利的蒙得救，能够经过红海。那埃及的军兵他们试探着下去，结果就被洪水所淹没。那这段历史摆在以色列的人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出埃及记十四章讲完这件事情的时候，紧接着出埃及记的四十五章就是一首新的诗歌。啊，圣经里告诉我们，那时候摩西跟着以色列人在那边唱这种感谢的诗歌，赞美神的诗歌。啊，他的姐姐啊，米利亚带着妇女们，众妇女们在那边击打着鼓，在那边欢跳，在那边跳舞，来一同把心中的感谢来归给神。啊，这不是他们嘴中的这种感谢，乃是从他们心灵深处的感谢。因为只是他们神把他们这群人从埃及带出来，第一次在生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一个奇妙的心事，是他们生命里头的第一次的被更新。啊，所以说在出埃及记里头啊，就是启示录十五章里的时候，你看到那幅图画的时候，说有一群人在那边唱两首新歌，对不对？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摩西的歌，一个是羔羊的歌。啊，对于以色列民，他的历史上在这里所出现的这首诗歌就是那摩西的歌。啊，这对于以色列的人的思想里头，在他生命的经历里头，是一个全新的感觉，是他们的列祖神带他们出埃及记的一个伟大的经历。所以说以色列人包括他的子子孙孙在传扬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在说以色列神啊，为我们做了这一件新事，他拯救了我们，我们信靠他，我们必不至蒙羞。啊，所以当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神把这个事实再次陈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的时候，这他们的后代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要怕，你们的列祖我如何带出来，我如何在他们身上行了这件新事，我如何带领他们要进入啊那个迦南啊美地，你们不要害怕，我以前如何带领他们，我如今也会带领你们即使去巴比伦被掳，但是那时间是有限定的，你们必定会归回，我仍然是你们的神，但是要求你们呢是要悔改，你们要认罪，你们要悔改啊。所以说在这样把这种话给安慰在他们。然后耶和华的神的话他不停留在这里，他进一步说，他说呢，你们以为这件事情是很伟大很新鲜很稀奇的事情啊，他在十九章说十八节说，然而呢，你们不要纪念这从前的事，也不要稀奇，也不要思想这古时的事。这件事情是以前的事情，这件的事情所发生的是古时的事情。他说我如今要在你身上要成就一件新的事情，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纪念这过去的这件事情。那过去的出埃及对于你们来说，对于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个伟大的事情，都是一个奇妙的新事。然而我告诉你，当我们要再做一件新事的时候，是你们脑子想都没想过，你想你思想之中你测度都根本不能测度的。我这件事情，当我这件事情给显明出来的时候，那古老的那个出埃及记这件事情拿出来再一比的话，那个出埃及呀，根本微不足道，根本没有什么话更说的，他就这个意思。然后他说我要做的什么事呢？下面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他就说十九节说，看呐、啊，我要做一件事情，那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我在沙漠开江河。我要做一件新事情，这件事情是在旷野开道路，是在沙漠开江河。 比起那个是仅仅让红海之水分开的那件事情来说，只要更新的多，更完全的多，更完美的多。他说我要做这件新事啊，我们特别记住这段经文哈。他说看呐、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几些关键字我们是特别要留恋的哈。留读圣经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比如说这里的看，那这里的当圣经里一旦出了一个看了、啊、这个字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务必在这一段经文里头要停下来。因为当神说这句看了的时候，就是他把他下面说的这件事情好像是一幅图画摆在我们的面前，他要我们认真的去看一下，让我们要看得仔细，要看得明白啊，就跟我们要把神的那个看图认字一样，我们要把这幅图画要看得仔细，看得明白，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啊。这里呢就是看了、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啊，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如今要发现，你们还不明白吗？啊，发现，这个发现不是我们中文的意思的，一般的讲的发现，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个事情给找出来，被原来是隐藏的，被我们看见了，啊，这叫发现，中文的意思。那、啊、这个中文里头，这个发现在原文里头是指着一个种子，它在那边发芽，在那边长出地面来的意思。所以他一般的解释就是发芽或者发生啊，比如说他在那个创世纪啊，这个字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五节，他讲到了那时候菜蔬啊，地上的那个菜蔬啊还没有长出来啊，那个长出来就是这个发现啊。然后呢第九节说神呢使各样的树都从地里头长出来，这个长出来就是发现。那换句话说，他说如今要发现，不是说我们这个人凭着我们自己能够把这个东西给看见给发现的，乃是说神将他所作为的这件事情，好像一个种子的种子埋在土里你看不见，他结果是这个种子长出来，长出地面，然后让你看见。那换句话说，圣经里的启示都是一贯的，圣经的心意来说，不是靠着我们人的自己都能去看得到找得到，神要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是靠着神的启示来让我们看见。所以说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有一个祈求，就是要求他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给赏赐下来。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个灵就是圣灵，那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来了以后是带领我们进入那真理。换句话说，神借着各样的事物来表明他的心意的时候，他就让他显明出来，原来是给遮盖的，原来是隐藏的，他现在把那个遮盖物给他打开，他让他从体里长出来，他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件形式。他说你如今你们岂不知道吗？这个知道在圣经里头是讲到那个生命经历的这个知道。换句话说，这件字出现在最明确的地方，那就是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那边，亚当跟夏娃的同房啊，是你经历之中的知道。那换句话说，如今要发现，你们还不知道这件事吗？当时神所做的那第一件事，从埃及地出来，经过红海，将红海之水给分开，那只是一个影儿。那后面所带出来的新事才是真正的实际。你们只要去跟随神，只要去经历他，你就会发现这其中的奥秘。而他下面呢，然后就说呢，这件事是什么呢？我是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当这个道路被开出来，当这个江河被开出来的时候啊，就带出来了一个结果，说野地里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野狗和鸵鸟是讲着那沙漠里头的动物，那个野狗是讲着那旷野的动物。这些连旷野连沙漠的动物看到这些奇迹的时候，虽然不是为他们成就的，但是他们同样的能够看到，他们也必因此来尊重我。何况我们这些是属他的儿女，属他的百姓呢？啊，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他说呢，我把这个河旷野里头有，因着我使旷野有水啊，沙漠有河，那个水跟河是为着谁的呢？是为着我的百姓，为着我的选民的。啊，这是这条，记住，这是旷野的路，这是沙漠里的河，啊，这种河水出来是为着什么？是为着我的选民，为着我的百姓，好让他们来白白的喝。那这百姓是为我自己所造的，好诉说我的美德。所以说，这件信子给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让他的选民、他的百姓有一条路可以走。这条路是从旷野之中开出来的，让这个百姓、让他的选民就有那个水可以喝，喝了不再渴。这是让为着他的百姓而开出来的。那开出来结果，就带将这个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带回到神为什么造人的那个永远的旨意之中。让人被带进他的这个旨意之中的时候，一个新的图画就会出来，神接着他的百姓来诉说他的荣耀、他的美德，让我们知道周围的人，谁能知道我们的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性格的人，我们的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百姓的人、本性的人、百姓的神啊，好都来归于他，成为他的荣耀彰显的见证啊。当然我们如果在读这个整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段事情当初在以赛亚书里头所告诉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是针对着在七十年以后被掳巴比伦七十年以后以色列民归回的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如果看那段归回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件新事没有完完全全的在那件事情上给显明出来。但是当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啊，我们才会发现这个牙是如何的给发生，这个牙是如何的慢慢的长出地面，让所有的人都看见。所以从这里来看的时候，那个预言不仅仅是应验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身上，那只是一个影，它更重要的是要成就在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身上，是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给造就的儿子啊。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如果读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八到三十一节那一段，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八到三十一节这一段，这段记载对于每一个读过圣经的弟兄姐妹们，我想都不陌生啊。这里是讲了一件什么事呢？是讲了那一日耶稣带着彼得、约翰和雅各去了一座山上啊，这座山我们后来知道叫变化山。在那座山上他们先去祷告，然而正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主耶稣的面貌就变化了，就改变了，他的荣光就显在那边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他的衣服洁白发光，忽然他周围有一个摩西有一个以利亚两个人，他们来跟耶稣说话。那我们也知道他在那边说什么话呢？他们在说出去的事情，他们在谈论耶稣出去的事啊。如果我们看得细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出去这个字啊，这个出去这个字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二节就连上了出埃及。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是来到这个世界之中，但是日子满足的时候，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人为奴的这个地方，他要出这个埃及。他是谈论这个出耶稣出埃及的这件事情啊，这个事情最后成就是在耶路撒冷城所要成就的。其实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33年半的时间，他取了我们罪人的形状，他站在一个奴仆的一个地位之上，但是他这33年半他的所行所事，他都完完全全的成为神自己的见证。 换句话说，他在地上活的这33年半的时候，他完全是一个完全的义人，他的生活之中没有一点的犯罪，他凡事都寻求神的旨意。他说凡父所说的我才说，凡父要我所做的我才去做。他完完全全的活出神起初要造人的那个目的，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当他在这个变化山上显现的时候，他的荣耀的本性给彰显出来的时候，他完完全全可以从那个时候就直接升到天上，他的荣耀完完全全的被彰显出来。然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没有这样去做，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去做？他乃是更深的来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是为着什么？是为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那时候我们主耶稣直接升天以后，直到如今或者直到将来的永远，那天上只有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只有一个长子，我们这些人与天上就无分无关。因为神的心意要是带领诸长子上去，要带领他的所有的儿子，蒙神拯救的儿子，天上之子能够升到天上，同与同坐在那荣耀的宝座之上。他没有这样去做啊。如果用我们神的心意来说，神的旨意是要得着一个宇宙之中那一个完全的人啊。如果我们的主耶稣这时候就升天，那么直到将来永远的时候，天上只有一个那个人的头，他的身体永远在地上。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缘故，他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他在那个时候之后就下了山。那下了山以后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条什么路呢？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从我们人的那个经过的里程碑或者那个地点来说，他有两个路程必须要做。第一个是要经过克西马尼园，第二个要走向哥哥他地。他要被挂起来，他要为我们这些人死，他要为我们这些人把这个救恩给完完全全的成就。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在哥哥他在克西马尼的时候那段经历，三本福音书里头都记载着这件事情。那你比如说路加福音22章44节那边说啊，44节那边说，当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啊，我们也知道跟随他的这三个门徒啊，当时在那边抑制不住就在那边瞌睡，他要他们警醒祷告，要跟他来一同的去祈求，然而他们灵里虽然愿意，肉体却软弱。所以当我们的主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那边的时候，路加福音22章44节那边告诉我们，耶稣极其的伤痛，祷告更加的恳切，汗珠如大雪滴一般的跌在地上。这是一个魂里的痛苦。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以为主耶稣他经过十字架啊，他只是一个身体上的受苦。其实主耶稣为我们承担的不仅仅是身体的受苦，他的魂里头受到痛苦。魂里所受到的痛苦的第一个表现，最明显的最突出的就是在克西马尼啊。我们也知道其他的三本福音书，包括马太福音或者马可福音啊，都说到了他的祷告。路加福音只记录了他的一次的祷告，但是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记录了他的三次的祷告啊。他三次祷告是怎么说的呢？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八节，他说呢，他说到他心里是尤其伤痛，几乎要死，伤痛的几乎要死。你看原文的时候啊，那个心就是魂啊，他魂里的伤痛。然后他下面接着他三次的祷告，一次只是在39节，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他第一次祷告，他的第一次的祷告从主耶稣的魂的里头出来了。他说父啊，你如果可以的话，求你把这个杯给我挪去。因为他知道他前面的那条道路，他上十字架的那个痛苦，因为十字架被挂在木头上，在人的观念之中，那是一个被诅咒的记号。 他是一个被诅咒的结果，他知道那个痛苦，他说父啊，坦如可行的话，就求你叫这块碑离开我。然而他下面又有了祷告的另一半，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啊，这是他的第一次祷告。第一次祷告分成两点，第一个求父把这碑挪去，第二个他看到了，他说父的旨意在他身上如何的要显明出来，他有一个只要你的旨意成就，不要我的旨意成就。啊，第二次是祷告，是怎么祷告的呢？他说在42节，他说我父啊，这碑若是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啊，我们看到这第一个跟第二个之间的差别嘛，父啊，父啊，他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啊，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次呢，他在44节说，第三次的祷告也是与先前所说的一样。啊，在希伯来书里头5章7到9节，在描述这段事情的时候，描述这段经历的时候，他把那里面的经义给我们总结出来。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基督还在肉体的时候，既然大声的哀哭，流利的祷告，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就因着他的虔诚蒙了应许。那这句话里头就把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那内心深处的那个痛苦完完全全清楚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他完全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人呢、啊，啊，一个人呢、啊，他说呢，他说啊，他是大声的哀哭啊，在那个大声的恳求啊，是流着泪的在那边恳求啊，不是默默的倾倒，也不是默祷啊，那是大声的。那这种大声的是因着他里面的痛苦所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呼唤，他恳求那能够免他死的主啊，这是一个他祷告的一个切切的心志。然而因着他的虔诚就蒙了应许。什么叫虔诚？什么叫虔诚？我们的虔诚不是跟那个拜宗教里头的信偶像的那个虔诚不一样啊，我们的拜偶像的那种虔诚，跪下合十低头，对不对？我们的虔诚乃是能够体贴出父神的旨意。所以说他说因着他的虔诚就蒙了应许。神给他的应许是什么？不是把那个杯呢给挪开，因为神的旨意要他喝下这杯，所以他就要喝这些杯，不是前半部分乃是后半部分啊。所以他在后面这段经文里的我希伯来书5章的时候，他后面再接着说，他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着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顺从的经义就是这个。什么叫顺从神的旨意呢？顺从神的旨意，这才是真正的顺从。因着所受的苦难而成了顺从。那他这个顺从在马太在四福音书里他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我们如果还知道那个约翰福音18章11节的时候，当他们走出科西玛尼园啊，当他被交给那些兵丁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知道他的那个弟子啊彼得把那个刀给拔出来，对不对？就砍掉一个人的耳朵，对不对？他就拿出刀来要自卫嘛，那是人的热心。但是神跟他怎么说的呢？约翰福音18章11节，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然后说了一句话，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能不喝呢？这是真正的顺从。神的旨意要给他那个杯，我就要接过来，我把它喝掉，我没有任何不喝的理由，这是顺服神的旨意。那也因着他的这种顺服，所以希伯来书5章9节他接着说，他这样就得了的完全。他既得以完全以后，就为凡顺从他的人就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根源一个讲的源头，一个讲的原因。若不是他这样的顺从，若不是他因着这样的一个顺从而成了完全，今天在座的我们每一位就不可能今天还坐在这里。所以我们要 得救吗？我们要享用这个吗？我们一方面要信他，第二个还要顺从他。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包贝聚会的时候，我们弟兄曾经点了一首诗歌，啊，信而顺从。啊，这是我们得救的源头，这是主在耶稣在科西玛尼园所做的这件行事。啊，当然，如果我们来到哥哥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到了哥哥他地，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是从四处开始，也就是上午九点开始，一直到深处结束，他气断了，下午三点，总共六个小时的时间，他在那边忍受一切的痛苦，不仅身体上的鞭打，不仅被悬挂起来那身体的痛苦，他的心脏给破裂，血液被翻成血清和血浆，受到人的嘲弄，人的讥诮。啊，更重要的，他是在那一刻，遍地都黑暗，父神都掩面不看他，那是最深的痛苦，是一个灵里深处的痛苦，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怀中的独生子。那个时候，父神掩面不看他，所以在那个大约深处的时候，主耶稣在地上，在十字架上，他就有一个大声的呼喊啊。那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第27章46节，他是怎样说的呢？他说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你以利以利拉巴沙巴哥大尼，啊，他是这样说的，以利以利拉巴沙巴哥大尼，那翻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流涕离弃我。他是生出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他们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也是一个大声的哀哭，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末了的时候，他仍然是大声的喊，大声的喊不是白白的，乃是让他里面的极大的痛苦给显明出来。但是同样的，在深处的时候，路加福音23章46节那样同样说，耶稣大声的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这是顺服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中文翻成灵魂，原文里就是灵，我将我的灵交在你的手中。你看到这两个对比吗？马太福音是记录的主在那边的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到了他顺服的时候，到路加福音他说，父啊，父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气就断了，他就在那边为我们把他生命完全的倾倒，吐出了尽了最后的一口的气息。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来到希伯来书第10章第19到20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边告诉我们成就了一件什么事呢？马太福音里告诉我们，当那气给咽下来的时候，圣殿的那个大那个幔子就从上到下的裂开。马希伯来书里告诉我们，他就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从今以后，所有属他的儿女，所有被称为祭司的孩子，都能够直接从圣所来到至圣所。所有属他的子民，所有蒙他喜悦的人，都能够从那个祭坛直接走到那个施恩座。祭坛代表着我们的奉献，代表着我们的愿意，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奉献，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到那个至圣所里头的约柜上面的施恩座。那施恩座的活水就源源不息地流在我们。我们也知道旧约的施恩座是预表着什么，施恩座一直放在约柜之上，约柜代表着什么？因着我们不能行约法，所显明出我们的罪。施恩座在那个约柜之上，它永远的高过，永远永远的高过我们所犯的罪。只要你愿意，只要你经过祭坛，你来到施恩座的面前，神就允许说你所有的罪犯都会涂抹，不会计较你什么。你来到我的面前，来到阿爸父的面前，你就可以叫一声阿爸父神，你就可以享受在那个约柜之上的那个恩典。 这是从旷野所开出来的一条道路。那我们也知道，主在约翰福音七章十八节那边说了一句话，当时是一个大节的末了的事情。如果我们去查考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节日是指着祝棚节来说。犹太人直到如今过祝棚节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到最后的一日快尽了的时候，他们会把水搭上去，从那个圣殿的门口给倒下来。以西结书十七章四十七章就把这段的历史图像表在我们的面前。主在约翰福音七章十八节他怎么说呢？信我的人就如同经上所说，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他给我们开了一条道路，我们信他，圣灵就会住到我们的里面。那圣灵在我们腹中跟源涌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活水的甘泉，永远不会干渴、干枯。这是沙漠里头开出来的道路。以西结书向着这段史的时候，他就讲到那条生命河的水是怎么流出来的，它是从圣殿里的门槛流下来的，慢慢流，经过祭坛，慢慢流。你还记得那神的灵拿着标，拿个尺子，准绳在那边丈量的时候吗？对不对？量了一千足，水升了一点；量了一千足，水又升了一点；量了一千足，它就成为一个奔腾的大河，人再也不能淌过去。然而，这个活水，生命河的水，流到之处，万物都复兴，万物都生活，万物都得了新的生命。海水变甜，死海变活，所有的生物丰盛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都打不进，海中满了鱼你都打不进，在最贫乏的地方，在最干枯的地方，那个地方都可以晒鱼网或者是章鱼网。这是生命的河水，这是他从沙漠里的时候给我们开出的这条道路。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定义主要做的一件经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别忘记了，神的这件心事不是到新约，不是经过以色列人他们赶不上达不到神的要求才想出来的。这个历史是在神创世之前就已经定了，只不过是到了新约的这个时期，他才如那个植物的种子在田里埋发了芽以后长出地面，显明在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的心里。芽出来了，事情也就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当保罗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一切在基督的人都成为新的，看哪，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为新的了，变成为新的。当然我们去看这个变成为这个字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所用的时态是完成时，希腊语法里头的完成时，他不仅是讲的是一件已经成就的这个事实，而且还讲到神这个事实要必须持续的做下去。这就是我们的现在的过程就如同我们常常说到的有个圣经里叫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嘛。我们拿这个比喻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你是真正信主的，你信了他你就得救，只是一个成就的事实，他是谁也不能把这个救恩给他拿去的。你信了主，你成就的事实就在这里头，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就是得到永生的人。然而你没有完全，你下面还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你神的救恩还不断的成就在你的身上，直到你的灵魂体全然得救。那这里所说到的这个新人也是这样，这个新人让你成了这个新人的时候，这是一个事实，你在基督里头，你信了他你就在基督里头，你就是一个新人。然而神还要继续在我们身上去做一个什么呢？我们不但被更新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必须在信了主以后，我们信了一个新人，我们成了一个新人，我们起来还要跟随他，我们要不断的读经，我们要知道他的旨意，我们不但要在他的面前寻求，我们跟弟兄姐妹们要聚会，我们要明白他的旨意，然后我们要跟上来，我们的那个魂里头就一点点的被更新。 直到更新到一个什么地步，新的生命完完全全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自己老我完全的被倒。用彼得的话来说，这就是魂的得救，这就是魂的得救啊。所以说我们要不断的更新，那更新到最后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最后一段经文，启示录里头。那启示录里头，你看到那个二十一节的五节哈，五节啊，他说做宝座的说，看了一切都更新了啊。这个更新的更，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第一段经文，以赛亚书43章里头的，我要做一件新事的做，这里用的完成时。就到了那个时候，启示录21章，当新天新地从天降临的时候，他看到那新天新地，那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的时候，做宝座的人在那边就一个大声的宣告，这件新事我已经做成了。第六节那边说都成了，都成了。这个都成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保罗的第二段经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那个更新就已经完全成就了。所以当这两件事情给摆在这个面前的时候，一个是救恩的事实摆在那边，新事做成的时候，当他完全被更新到那个程度，合成心意的时候，这件事情才完完整整的被成就了。但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那个做宝座的就亲自在上面大宣告都成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啊，这个在这里所说的五章的那一个主旨啊，做宝座的说，你如果读整本启示录的时候，很多的宣告，很多的发言，都是那个做宝座的接着他身边的那些天使起来来宣告。然而到了这里，是那宝座的亲自的说。那做宝座的，我们可以用我们现实的一个倾向来去想一想，就是皇帝啊。你的皇帝上朝的时候，你看他旁边有太监在那边伺候着，对不对？他要宣布一个旨意的时候，你没有看到皇帝站起来亲自说，啊，都是接着后面的天使在那边宣告，那个太监在那边宣告啊。啊，某某人上朝，某某人上朝，某某人要某某人去做什么事情，某某人来领受他的旨意。然而在这里是做宝座的那位万王之中的王在那边宣告。所以换句话说，本来他们坐在宝座上的是安静的，是一个平稳的啊，以显出他是一个王的庄严，王的庄重。然而他这个时候他亲自在那边宣告，乃是他抑制不住他内心的那个极大的满足，内心那极大的喜悦。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很简单嘛，他从创世之前所定的那个旨意，接着我们这群不配的人的身上完完成就的那个时候，他的喜乐就是这样的大。对于我们人来说有些什么感觉呢？他所成就的这个完完成就的一个现实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那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我们刚才已经简短的读了那几段经文，描述了那个新耶路撒冷的光景。实在我们要说，这是圣灵接着我们所能够理解的那极可怜的一些语言把它表明出来。换句话说，实在说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将我们人带到那个荣耀的地步的时候，我们若不是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我们谁也不能衬托。啊，最简单的一点，你就讲到我们这个人的材料。圣经里告诉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里头说，神是造用地上的泥土尘土来造人。地上的尘土我们都知道，对不对？那造了我们这个人。当我们当神的那些心思和最后完全的时候，到了那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吗？一个主要的材料，那新的耶路撒冷城都是金金的，而且这个金金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地上的那个金子，地上的金子永远没有100%的，对不对？而且地上的金子都是不透明的嘛。那座新耶路撒冷城的那个金子 是明镜如玻璃呀、啊。你说你这件神书铸成的这件心事，谁能想象？这件心事是不是比当初他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将红海的水给分开的那件心事，是不是美妙新奇的千倍万倍？所以当我们看到那座新城的时候，给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能不感到欢喜快乐吗？坐在宝座上的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我们在坐的，我们真正的看到那件心事的时候，我们被带到那个荣耀的光景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坐得住吗？啊，这是喜悦，这是神所要做成的一件心事。时间关系我不能再讲，我只讲最后提一句，执着心事给成就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是那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换句话说，你如果按照神的时间来看的话，在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从我们目前来算至少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恩典时代，我们当如何活在主的面前。第二个是主耶稣二次来，或者说他再来，然后要经过审判，然后经过那个千年国度，在地上得胜的人就可以跟主耶稣在天上一同住王。那地上活得不像样的我们的这些属神的儿女，在那个地方圣经里告诉我们是被扔在外面的黑暗之中挨过几次，人的话来说叫补课。经过千年国度以后，做完了继续做完补课的，同样被恢复到一个做完的关键之中，那是进入新天新地，那是神所做成的这件心事最后成就的那一刻。那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关键，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选择，如同我们的当初我们的主在伊甸园里头面对那两棵树的选择，我们是今生好好努力就能够被带到那个新耶路撒冷城的光景呢，还是我们要经过千年国度被丢在外面的黑暗的黑暗里头挨过切齿才进入那个新耶路撒冷城的光景呢？这是我们现在可以选择的。我们如果要直接就进入那个，我们今生必须好好的活在他的面前。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你将你的话语显明在弟兄姐妹们的心中。主啊，我们求你将你的旨意留在弟兄姐妹们的里面，让他们能起来快跑来跟随你。愿你的心事，你所要成就的那件心事能够早日的成就，愿我们能够早日的听到那坐宝座的在那边发出来的呼喊，发出来的宣告。主啊，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